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，在大法中成长，然后和大家分享山东省一位高三学生考上一流大学的法宝，在《真相与人心》节目中播送一位中国大陆中学生的祈求，天快灭中共恶党，保佑大法弟子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在大法中成长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1997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妈妈同时得法。在得法前，我的身体素质很差，三天两头看医生。据大人们说，我来到人世间不久就得了一种怪病，满脑袋是火疮，而且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。小朋友们都瞧不起我，谁也不愿和我玩。我在一种被歧视的氛围中孤独而自卑地活着，心灵总是郁郁闷闷的。在学校里，同学们也欺负我，抢我的东西，偷我的书和本子，更是常有的事。渐渐的，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股无名的愤恨，把受的委屈之苦回家发泄在爸爸妈妈身上。他们为了安慰我，只得顺着我。慢慢的，我就养成了一种只要是碰到了不如意的事，就要在家里大发火的坏习惯。刚得法时还不懂得修炼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在练功点练功学法时就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，而且没有谁歧视我，大家都很关心我，非常耐心地教我练功的动作。在这种环境的熔炼中，我那受了伤害的幼小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当时我还不到7岁，不懂得什么，只晓得这地方好，那我就要天天去。从此我敢睁眼看人了，发现学法练功点还有很多小同修，并且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，有一个还是同班的。有了这个集体环境，我们小弟子们在各方面不甘落后，比学比修，不知不觉中提高得很快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头上的火疮没了，慢慢的，光秃秃的头顶长出了新的头发。而且自从得法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，我也就不需要上医院了。那时我美滋滋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，从此发自内心的高兴，内心深处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。99年720，中共开始迫害我们，村里的干部和派出所禁止我们修炼，经常抄家，抢走了大法书。在抄我们家时，我和妈妈都不害怕，我们请求师父保护，不要抄走我们家里的大法书，结果抄家的人就是不到放书的地方去翻。从此我们的学法练功也转入了地下。由于在和平时期学法时基础没有打好，加上迫害的程度越来越深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进入初中后学法练功慢慢减少，到后来功也不练了，学法就是敷衍一下。妈妈经常督促我，可我总是以学业重当借口，实际上就是懒惰求安逸。这种惰性使我忘记了回家，更忽视了来这里的使命。一天， 我和同学一起骑自行车上学，撞上了一辆小车，司机跳下来骂我没长眼睛，根本不问我撞坏了没有。我的右脸当时肿起来了，口里直吐血。司机开走了车，我们骑车上学。当天的第二节课是体育课，老师让我们跑步跑了一节课，真是雪上加霜。回来后，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，她听了惊讶不已。妈妈及时和我交流，要我在法上提高认识，是不是自己忽视了修炼而遭到救世力的迫害。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救我，可能小命早就被取走了。虽然说在当时我是明白了法理，但还是小孩子爱玩，仍然没有恢复刚得法时的精进状态。师父不放弃我，安排我认识了一些同修，这样我又慢慢地精进起来。我现在认识到，只有自己真正的实修，才能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我们来时的大愿和无量的众生的期盼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心得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善念出，福报来。考上一流大学的法宝。我原是山东省一所重点高中三年级的学生，临近高考前的一天，我去看望奶奶。奶奶关切地询问我学习的情况，我很无奈地告诉奶奶，其他各科都很好，就是一做数学卷子心里就直哆嗦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种恐惧感持续了七八个月，150分的题最多能答100分。我心急如焚，爸妈也为此寝食不安，想尽各种办法帮我，可成绩一直上不去。奶奶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对我说，我告诉你一个成功的秘诀吧，这本小册子上都说了，你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难成祥，百事顺畅。我一看小册子的名字叫七彩桥，就认真地看了起来，许多叫人向善的小故事感人至深，我在心中已经情不自禁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个声音在我心里久久重复和回荡着。回学校的第四天，又一次考试，我的数学成绩差2分满分，这以后就更神奇了，每一次数学我都考满分，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，高兴、激动、感恩。我双手合十，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法轮功李大师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法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话呀。可是心里又产生了疑惑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会遭到迫害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看到小册子上写着，台湾有那么多学校的老师学生集体修炼法轮功，我好羡慕啊。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我考上了北京一所全国一流大学，我知道我得到了法轮功的护佑，我真希望把这个神奇的事情讲给我的同学、老师，讲给我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知道法轮功讲的是真的，我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。值此中秋佳节之际，我们全家人向李大师献上我们诚挚的谢意和祝福，双手合十，问声李大师您好。北京一所大学学生，2008年9月9日。真相于人心。 学生的祈求，天快灭中共恶党，保佑大法弟子。我叫雨林，是荆州市的一名中学生，现在还不是大法弟子，但我的伯伯是大法弟子，他常常会拿《明慧周刊》和《明慧周报》等大法真相资料给我看。我深信大法好，从中我能比同龄人得到更多的收获。我每天祈望天快灭尽中共恶党，天保佑所有的大法弟子。有一次我在网上聊天，一个陌生人亲切地向我打招呼，并告知我法轮大法好，给我讲大法真相，劝我三退。殊不知我早已是深信大法好，早已经三退。于是我把我聊天室上所有的好友都介绍给了他，请他也给他们讲真相。他对我说，你真是个好人。那一刻我仿佛觉得我身上有种闪烁的光芒，那一整天我都感到无比快乐。我还有许多不好的习惯，我还不能完全改掉他们，我还没有放下荣誉心等各种执着心，我还没能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但我知道我在努力达到这个要求，在大法的帮助下，我正在一步步改变自己，用全力去达到大法对每一个人的要求。首次提笔，不知应该写些什么，只知道心中怀着一颗无比真诚的心，想要对世人诉说我对法轮大法的感激，也希望聪明的世人睁开双眼吧，不要再被假象所迷惑，不要再进恶党的圈套了，快快三退，光明就在你的身后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34首诗《钟楼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钟楼，红声震法界，法音传十方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35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鼓楼》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鼓楼，重锤之下知精进，法鼓敲醒迷中人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鼓楼，重锤之下知精进，法鼓敲醒迷中人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鼓楼，重锤之下知精进，法鼓敲醒迷中人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